爆发的就是复活，所以他第一个是征服了死。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英雄好汉是胜过死。所有人讲述古今多少英雄豪杰风流人物，要不管什么样的人，你看见吗？都很自豪，都怎样怎样，好像你看我秦始皇，你看看万里长城，那秦始皇今天在哪里？秦始皇就被阴间完全扣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真正做王是那个似乎最软弱的，似乎是最愚拙的。弟兄姊妹，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比人更有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这是似乎的矛盾，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似乎的矛盾。所以你读到二六、二七、二八，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形。那么好，我刚才不是讲过吗？这个大卫他流亡，所以你看见都是好像没有用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啊，你还记不记得他得胜的一面？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所以现在你看，你们前面二十五章给我们看大卫像。我们的主像大卫一样东逃西逃，但是最后呢，不要忘记他怎么得胜的。他得胜就像大卫得胜一样。那么讲了大卫，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母弃绝我，我的耶和华却收留我。”这是大卫自己讲的。为什么？因为一共八个儿子，他最小的。但是呢，你看见吗？父母弃绝，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只放羊，而且看不起他，所以让他去放羊去。所以等到真正的撒母耳来高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卫，没有想到，因为外面他的哥哥们又高又大，一这个个个都是像个做王，有王相，有君王相。但是呢，这个谁呀、啊？撒母耳一看看，摇摇头，然后问耶西还有吗？啊，这个时候耶西才说还有一个，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大卫，所以大卫说，这个父母弃绝我，所以可见他在家里老。最这个不被看重的，最不被看重。当然了，普通这个画里面画，这尤其你看兰基罗画，尤其如果大家到这个到那什么到这个，尤其到意大利去，如果你到特别到那个 Florence 去看，你知道，尤其在一个小山上有一个大卫的画像，那实在米开兰基罗画，那你如果找一个这个英俊的美男子，那实在没有一个人像大卫一样。但是呢，很奇怪，他的确是你明明讲他是英俊没有错，但是很奇怪，可见他的哥哥比他更厉害，哥高头马大，而哥哥都应该是君王，所以在他父母的眼光中来看呢，这个是最差的。我们认为米开朗基罗觉得最了不起的，这个我们当然他父母觉得最差的。父母弃绝我，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弟兄姊妹，他居然可以做了君王。好了，那你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主让他做？因为他有个生命叫做得胜的生命。他得胜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他牧羊的时候开始的。你看见吗？他被人弃绝，他一天到晚去牧羊。他是个牧童，牧童也许呢，如果中国人的牧童一定拿了第一嘛。那这个以色列人就不一定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卫是喜欢唱歌的人。好了，也许白天看见太阳，晚上。好了，那年轻人能做什么呢？必不知缺乏。所以很多的诗呢，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他写的，但在宝座上，因为神已经给他一个做王的生命，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你晓得有一次呢，他就到战场去，战场又骂这个哥哥们在前面在打仗嘛，去看看。他当然因为还小，当然不配去打仗了。好了，随后呢，他就去了以后，他哥哥就很生气啊！你不好好在看羊，你现在羊跑哪里去了呢？你不好好尽忠职守啊！所以呢，就怪他的这个弟弟。但他弟弟呢，怎么样的人？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拿下来，我怎样？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他应该有条件，他不是个战士啊，他。要让他去，结果他没有去啊，后来他就仍旧留在那里。留在那里，他们说好了，那既然你真的要打仗，我们要保护你啊，所以他们就给他带上盔甲，然后他们所有这个别人就给他带上。但是他个子他还小嘛，他根本走，那穿了那个甲盔以后根本走不动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打仗根本是累赘，所有的甲盔对于许多年长的大人说来讲是保护，对他来讲是累赘，所以他说我不要了，这个通通不要了，你不要了，这太危险了。 然后你起码拿一把刀嘛，他手里一把刀也没有。然后圣经告诉我，他只在他的膝里面，因为根本在颌骨里面，所以你一顺手在膝盖旁边就能找到五颗那个石头。啊，不要忘记，这个石头是圆的石头。圆的石头什么意思？就表示这个石头本来不是，还可能有棱有角，但是被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从最后呢就变成。你看他去挑了五个，而且五个呢是圆的。啊，不要忘记，他就一定经过训练的。他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他怎么知道捡什么石头有用可以当武器呢？他知道怎么出来捡了五个石头。那所以可见呢，证明他从前仓风露宿的时候，从前做牧童的时候，把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不知道经过多少水，一定经过了溪流，然后呢他一定很多野兽要对付，那怎么对付呢？那他手里没有东西，他只能拿石头对付，那石头对付，所以他一定要拿的那个又小准的，所以他知道怎么捡石头。所以如果他小时候没有操练，他临时就慌了。如果小时候你看的，如果你在河边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你今天让你从河边经过，你一定什么都看不到，你手里也没有枪，那现在你面对敌人一定打败仗。所以那个得胜的习惯和得胜的那个生命经历是在他做牧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是后来才有的。那么然后呢，他为了取信于那些人，他说他就自我推荐了。那么弟兄，他没有讲大话，有的时候你读那段话你觉得好像他是不是讲大话，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前做牧童，他我做牧童就碰到很多狮子，碰到很多熊，结果呢那个狮子就被什么，就被这个羊，就把羊就挪走了。那结果怎么样，他说我就把它追回来，追回来就把狮子打死，还揪着他的胡子，还讲的揪他的胡子，你看这个描写很细腻，你把狮子打死还揪他胡子，你明白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小小的大卫，他为着做好牧人，他宁可为好牧人舍命，结果他不顾惜生命，结果最后怎么样？胜过了狮子，而且救了他的胡子。弟兄姊妹，他凭着这个，他可以去打仗，凭着这个可以胜过这个胜过哥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他自我推荐的，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就是知道所有的人都被死拘禁了，我们都像羊一样都钳在他的手里，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他从死亡这个狮子里面，他要抢夺我们这些灵魂，把我们抢回来。弟兄姊妹，我们都他这样被抢回来的，感谢主，他胜过了那条狮子，不光征服了他，而救了他的胡子。什么叫做胡子？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等到把毒钩拿走了，等到把死的权势拿走了，弟兄姊妹，你还怕死吗？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我们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是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不过经过影子而已。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不能伤害我们，但死亡的阴影不能伤害我们，就是因为那次我们的主救了他的胡子，弟兄姊妹，他胜过了死，这就是死而复活的故事。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后来约拿带过腔调讲了五个字，然后全国上上下下都对整个的亚述的国度是拜鱼神的。现在他们可能有一个人从鱼腹里面争出来完全胜了，因为鱼神表示鱼是最大，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但是现在约拿走在街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不能不信？他听见他口里说尼尼微再过40天就要灭亡了，这个大家都听见，但要等大家看见，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他们拜的最大的就是鱼神，没有人比鱼神更大了。如果有人能够胜过鱼，能够征服鱼，能够从里面出来，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比鱼神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说，原来创造沧海的神，弟兄姊妹，乃是真神，所以从上到下完完全全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100多万人悔改，尼尼微人悔改相信是为什么？因为约拿 对那个时代，对尼尼微人来讲成了神迹。为什么？他们拜鱼神，以为鱼神最大，没有人能征服鱼神，结果他从里面出来了。对这个邪恶时代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死监禁，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胜过了死，就变成最大的神了。其实撒旦就是那个神。那么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居然胜过了死亡，复活那一天就是死胜过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复活，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好像约旦，就好像约拿从鱼腹里面走出来一样。弟兄姊妹，他走在这个世界上，就对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对整个的罪恶的世代来讲，他成了唯一的神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不只是死而复活，这是最，这是神所做的最大的神迹，而且更重要的，他这个人就变成了最大的。你只要看看他，你不能不相信他；你要看看约拿，你不能不相信，因为很清楚的，有一个人分明的是从鱼腹里面平安的走出来了。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不止死了，而且他还从死里出来，死亡不能够拘禁他。而且他从阴间里面把我们这些人抢夺回来，就好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从狮子的口里面抢过那个羊来。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一个王。他先卑微啊，求着胡子，马太2:28所告诉我们，我想这够清楚了。所以这一段为什么跟天国有关？天国死的才是真正的王，才是宇宙的王，不光是犹太人的王，不光是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感谢主，原则来讲，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感谢主，虽然是最软弱，却是最刚强。但最重要的就是因着主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看主对这个世代来讲，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唯一的神迹。感谢主，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主把约拿书给我。好了，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朋友从7:30到9:30，那么根据预测今天晚上要下雪，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斟酌你们情，如果实在困难，你们不要勉强，弟兄姊妹还可以听，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两个人，我还是继续讲，不要紧，你们只要能够来就尽量来，不要勉强。但是我想求主给大家恩典，那么要紧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回去把约拿书再多读几遍，这本书是实在太可惜，你虽然是短短晚上应该是不够，但是我想我们今晚可以把它结束了。好，我想这个呢就是今天早上的，我们好好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没有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承认我们读圣经太懒散了，我们承认我们太糊涂了，我们怎么读我们就是看不见。谢你今天你开我们的眼睛，但是这些话不止开明我们的眼睛，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